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老师，很高兴现在又到了我们罗马书的课程，我们要接着上一堂课所讲的继续的来讨论。我们都记得罗马书一章到八章是讲到教义，其中第一章到第三章是讲到人的定罪，四章到五章讲到神给人的称义，六章到八章是讲到基督徒的成圣。在第一章到第三章，福音与定罪，首先讲到外邦人的罪，就是一章的十八节到三十二节，然后讲到犹太人的罪，二章一节到三章八节，最后结论就是全地人的罪，三章九节到二十节。我们上一次讲到犹太人的罪，首先保罗在指出犹太人的罪以前，先告诉犹太人神是按着五大标准审判全地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因为神是不偏待人的，神是按着真理，按着行为，按着律法，也按着良心，并按着福音的审判。在二章的十二节一直到十六节解释，神审判人一方面以人的行为是赏善罚恶的标准，而这个行为我们解释过是因着人对神对基督耶稣有了信心以后，从信心而产生的一个好的行为，好的果子。神另外也按着人所知道的有多少就来定罪人多少，就像犹太人他们接受了神的律法，他们认识神，他们与神立了约，他们就要按着旧约的律法将来来接受审判，所以他们有罪是无可推诿。而外邦人呢，虽然没有接受过律法，但是神给外邦人给人有一个良心，在他们身上能够产生律法的功用，所以外邦人如果没有顺着这个本性的观念和指导来照着这个善恶来行出所规定的事，将来他们在神面前也是无可推诿。这本书里面多次的谈到律法，律法就是神对人的道德的要求，也是神审判人的原则。律法是神所启示的，让人可以遵行神的旨意，而这个旨意也在显明在人的心里，就称为良心，也就是良知。良心就是神真理的见证，在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所以在二章十四十五节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外邦人虽然不受摩西的律法的辖制，但是呢，他们还是会犯罪，所以他们要受到良心律的制裁。这个良心就如同律法一样是做见证，他们的良心也认为这个事就是律法的要求是对的，并且他们的理智也帮助他们决定是非。这个理智就是能够互相的较量，换句话讲就是良心和理智这两件事情在较量，在断定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也就是可以衡量人行为的一个准则。当人用思念来较量，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然后去择是去非。所以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也可以翻成在他们自己的思想中，他们会去思想，会争辩，有时候会谴责自己，有时候也会为自己辩护。这就显出这个良心的功用，良心律也就是律法的一个部分，所以律法的功用也可以显出了良心的功用。 良心是神真理的见证，可以指示人什么是对，什么是非，而做正确的判断。但是在亚当犯罪以前，良心是完整的，功用也是完全的，人可以凭良心生活，得到神的喜悦。人犯罪以后，良知就残缺了，灵性就腐败了，良心的作用虽然没有完全停止，但是常常不能够做道德生活的指导。所以神要例行的颁布律法，清楚的写出，叫人容易的遵守。并且圣经也告诉我们，在提摩太前书四章的第二节，因为有些人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因为人离开了神，所以他们的良心很可能麻木，好像被热铁烙惯了，良心就失掉了功用。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不论是犹太人，他们因为有神的摩西的律法写给他们，他们对神有责任；外邦人虽然没有摩西的律法，也是有责任，因为在一章十八节我们解释过，他们借着神的创造，他们看见神给他们显出的真理，他们却没有来接受神，于是他们要负责任。并且在二章十五节，外邦人他们虽然没有摩西的律法，可是他们有是非之心，有里面的律法，他们这个里面的律法会告诉他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当他们做错的时候，当他们违反神的时候，就会产生罪恶感。而人如果选择不遵守良心的律法，人就一再的漠视良心的警告，良心就会麻木。第三，在二章的十五节讲到人的良知和理智能够互相的较量，互相的辩论，互相的断定什么是什么是非。如果人能够活在神给他这样的较量的亮光里面，去接受亮光，神也会给他们更多的启示，让他们来接受福音。所以外邦人他们虽然没有摩西的律法，也要受到神的审判的责任，是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给他们创造的启示，还有内在内心里面的教导和良知理性的较量的启示。最后保罗在二章的十六节讲说，神除了照真理行为律法和良心，还要照福音来审判人。神在末日的审判要以福音做一个最后最绝对的标准。在二章的十六节，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以密室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犹太人承认神是他们的审判官，但是他们不承认耶稣有权审判他们。当主耶稣在地上宣布他有审判的权柄的时候，犹太人甚至还以为他说了亵渎的话。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就是末日的审判官。他在世上的时候，他已经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二节宣告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另外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一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哥林多前书四章五节，马太二十五章三十一到四十六，提摩太后书四章一节，都记载耶稣基督就是最后的审判官。所以弥赛亚父神已经把最后审判的权交给了他，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工作。审判神审判人的态度是什么呢？神的审判是非常详细也非常小心的，他不但审判人的行为，还要来搜索人行为背后的动机和存心，那一些隐秘不可告人的思念和行为，神都要来审判。人可以欺骗人，但是人逃不离神目光如炬明察秋毫的眼光。在启示录一章告诉我们，这位人子他是目光如同火焰，他是按着真理来审判人的。审判的标准呢，一切的审判都是以福音做最终的权威。福音就是神的真理，因为福音指出人性的败坏，福音满足律法的要求， 福音成就神的应许，福音也是世人的需要。所以无论是古今中外，最后审判的终结都是以福音为标准。福音也是恩惠的福音，但是也是审判的福音。福音要宣告神的公义，所以依照保罗所传的福音，全人类都要按着耶稣基督来为神所审判。在那一日，神要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一切隐秘的行为、思想和感情。人在暗中的善行要得到奖赏，在隐秘的罪恶要受到刑罚，一切隐藏的事都要揭露出来。从二章的一节到十六节，保罗讲到神要审判所有人的标准，以后从十七节一直到三章八节，就特别指出神要审判犹太人的原因。保罗在这里特别的针对犹太人，告诉他们神怎么样审判世人，就是包括了外邦人、犹太人的原则，神也要同样的审判犹太人。而犹太人要受到审判有三大原因，也就是二章十三节的一个解释。十三节说，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必按律法受审判。犹太人要受审判，第一个原因是他们知法犯法，在二章的十七节到二十四节。第二个原因是他们徒守遗文，在二章的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第三个原因就是神把圣言，就是圣经给了他们，他们却徒受圣言，这记载在三章的一节到八节。首先我们来讲到他们知法犯法，在二章的十七节到二十四节。十七节，你称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我们先停到这里。他们知道律法，犹太人知道律法，保罗先 表扬他们从律法得到很多很多优越的权利，然后指责他们，他们得到这么好的权利，却在这些事上的失败。现在这里指出犹太人的特权有十一大点，十一大点。二章十七节，他说你称为犹太人，保罗称他们犹太人。犹太人有三个名称，犹太人就是指着他们在国族的方面。另外他们称希伯来，希伯来主要是指着他们的语言方面，而且他们也称作以色列人。以色列是指的跟神的约有关系，也就是神的选民。所以这里讲他们是犹太人，就是指他们的这个国族，他们跟别的国的人民是不一样的，他们有一个特别的身份，有一个特权，从一生下来就有的，因为他们跟神建立了一个关系，甚至于他们因着他们犹太人的身份而自夸夸口。但是保罗在这里要告诉他们说，他们不要因为他们以为是有了犹太人的身份，就以为他们是得救了，就以为他们有了保障。保罗要这样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得的是一个假的保障，指出他们假的保障，才要告诉他们要真正得到这个得救的方法。这是保罗对他们爱的一个表现。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继续的来解释。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罗马书，为您主讲的是张老师，请继续收听。 指出犹太人他们的特权有11点。第一大点就是他们的有选民的名称，他们是犹太人。第二，他们依靠律法。在保罗的时代，犹太人尤其是犹太教，他们对律法是非常的尊崇，甚至于把律法还超过对神的尊敬。律法是他们的依靠和后盾，他们以为只要有了律法就前途无忧，甚至于忘掉了是律法给他们的神。犹太人的经典帕勒木更指出，只要遵守摩西五经，就如同遵守了神一切的诫命。犹太人也以律法做他们的保障、依靠和满足。第三个犹太人的特权就是指着神夸口，夸口就是夸耀的意思。犹太人以神做夸口，这本来就是对的，因为荣耀要归给神的。但是呢，他们却产生了骄傲，轻看外邦人，认为外邦人是无神论，应该下地狱去的人。他们甚至说外邦人就是地狱火燃烧的材料。第四，他们从律法中受了教训，这是指的犹太人，他们从小在家里面就受到这些宗教的教育，在会堂里面也受到宗教的教导，在圣殿里面常常的教导他们。这些特权也只有犹太人有，外邦人只能够羡慕而不能够参与的。第四，他们晓得神的旨意，律法就是神的心意，当律法有了要求，就显出神的要求，他们就晓得神的心意。第五，能够分别是非，律法的功用是让人能够分别是非，择善恤恶，有一个道德伦理分辨的能力。但是呢，他们明明知道了律法，明明有了神的真理在他们心里面，可是他们有了知识却没有信心，有了知识只是在他们的头脑里面，却没有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活出这个知识。所以他们有的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知识，他们有的只是一个律法主义，而不是有一个从信心从活出的行为。接下来保罗继续的讲说，他们是给瞎子领路的，在19节，犹太人认为他们的律法家是给瞎子领路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5章14节责备这些犹太人说，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子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他们以为他们有属世和属灵的才能，他们甚至于说他们是黑暗人中的光，表示他们有属灵领导的这个才干。接着保罗说他们是蠢笨人的师父，在20节，蠢笨人乃是犹太人称呼外邦人的话，犹太人也常常用狗来称呼外邦人。这里讲的师父，师父就是教导的，也就是说犹太人是超越其他的民族。另外犹太人说他们是小孩子的先生，这是指责他们有良好的教育，他们对那些外邦人进犹太教者来教导他们，认为那些人是像婴孩一样。接下来他们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律法是有真的知识，是真理的样式，模范就是榜样。犹太人以为他们有这样外面的一个榜样，所以这11点都显出犹太人确实是有优越别人的条件，他们应当很自豪。但是很可惜，他们只是在名衔上来自豪，他们认为是天之骄子，所以他们陷在自我陶醉的环境，看不起外邦人。他们认为外邦人是没有依靠的，不晓得神旨意的，不能够辨别善恶的，是瞎子，是黑暗中的人，是蠢笨人，是小孩子，是没有知识和真理的。而犹太人有这些特权，但是这些特权反而变成他们的上权，因为他们有这些知识，甚至于他们去教导人，可是他们要负更大的责任，并且他们没有把这些神给他们的真理知识在他们生命里面活出来，这是他们上权的地方。所以在21节到24节， 保罗就接着讲他们的犯法。从21节保罗说，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好，我们停到这里。保罗先指出他们的优越感，然后从21节开始就来指责他们。21节一开始原文有一个所以，从这所以开始就引出了下面的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说，你能够教导别人却不能够自教。换句话讲，他们能够教导别人，但是他们的生活和行为和信仰不能够调和。他们教导别人，自己反而行出不该行的事情来。第二个问题，他教人不可以偷窃，自己还偷。偷窃是犹太人所不耻的，现在他们 教导人不要偷窃，自己还常常偷窃。马拉基书3:8-10讲他们偷窃对神的奉献，而且在日常的生活里面他们也有偷窃的生活。第三个问题就是，教人不可奸淫而自己奸淫。在律法里面是很严厉的对付犯奸淫的，甚至犯者要用石头来打死，但是他们还这样做。第四就是他们厌恶偶像，但是他们为利而去偷偶像，这是最让外邦人讥笑犹太人的。因为犹太人他们是厌恶拜偶像，可是呢他们却利用他们宗教的法律，他们到外邦人的庙里面去偷了偶像，把它变成金和银来为了利益而去卖掉。所以保罗用这个四个方面来指责他，说是他们知法犯法，他们的行为跟外邦人一点都没有差别。所以犹太人在这里本来引以为自豪的，反而成为他们被定罪的，因为他们是徒有其名。于是保罗在2:23-24分两点来做一个结论。23节，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翻律法，玷污神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犹太人打着律法的旗帜，然而实质上却是玷污神，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犹太人引以为自豪的，反而变成被定罪的，因为他们徒有其名，假冒为善，而且他们所做的也正是旧约里面的预言。在以赛亚书52:5那里说，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既是无价被掳去，如今我在这里做什么呢？耶和华说，辖制他们的人呼叫我的名，整天受亵渎。并且在以西结书36:20-21说，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就使我的圣名被亵渎，因为人谈论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名，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我却顾惜我的圣名，这是以色列家在所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最后引用这两处的旧约来做一个总结，来告诉犹太人说，犹太人虽然轻看外邦人，但是他们正如旧约的宣告一样，因为他们不能遵守律法，反而受到外邦人的轻看。犹太人因为他们所行的和所说的不符，指着神的名夸口，却做一些连外邦人也看不起的事，所以羞辱神的名。犹太人读到这里，我想真是毛骨悚然。保罗在解释完神审判犹太人第一个原因就是知法犯法，第二就解释他们徒守遗文，从25节-29节。25节，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余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犹太人认为割礼是很重要的，就跟律法一样的重要。割礼 是神当时与以色列民所立约的一个标记，这个约也就是从亚伯拉罕的时代就定下了，在创世纪17章10节到11节，当犹太人一个男孩子出生以后第八天就要受割礼，记在利未记12章3节，他们以割礼做一个标记为荣，相信自己是特别蒙神的喜爱，而且也相信只要受到割礼就能够得到神的拯救。但是保罗在这里要告诉他们，要得到神喜悦拯救的条件是内心的而不是外面的，是心灵的而不是肉体的，而从圣灵得到的重生和更新要比肉体受割礼来更重要。割礼只不过是一个象征的记号，表明神要在人心里面所施行的洁净，甚至于在申命记10章16节对这个也有教导。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停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的来讲解下面。我们低头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圣经与宝贵的罗马书教导我们，原来你要看重的是人的心里面的洁净，原来你看重的是我们要来遵守你那真正使人自由的律法，就是那圣灵能够给我们重生，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才能活出一些美好的行为。感谢你让我们有一个爱你的心，能够恒心的行善，寻求尊贵荣耀和不能朽坏之福，就是永生。谢谢你把永生赐给我们，求你继续的祝福我们，带领我们以下罗马书的查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罗马书》，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有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信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祝福给您。再会。